我们今天继续讲卷三，约翰加尔文卷三第二章。我们上一回讲到第17段，讲的是信心与我们实际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好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常常起起伏伏，我们所面临到的经历也有许多的顺与逆的这种不同，就好像有高峰有谷底，然后起起伏伏。那么跟信心的定义，约翰加尔文定信心的一个给了信心的一个定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有一个确据，一个把握，一个确据 certainty of faith。 但是我们常常自己经历的呢，觉得好像恰恰好有这个相冲突相抵触的地方，可能我们就会带来一些困惑。那是不是我们的信心不好了，我们的信心不对了？其实不然，约翰加尔文他讲的非常这个四平八稳的，他把各方面都要考虑，都要涵盖到，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一段。那么他怎么来解说这一段呢？他是用大卫的诗篇，从大卫自己的经历里面，我们来平衡，来平衡我们对这个信心各方面的了解。好，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继续在你的面前能够来一同学习。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一起在圣徒所留给我们的这些经典，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经历，他们在主面前所领受里面宝贵的这一些属灵的教导，我们也能够从当中得到造就，得到益处。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也求主你给我们有悟性，在丰丰富富的这个悟性当中，也能够建立起我们充足的信心。我们把底下的时间，把每一位加入透过网络我们能够一起学习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一样你帮助我们，你引导我们能够进入在这个学习当中，享受学习之乐，享受我们在灵性生活上面的长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继续讲这个我们要讲到第18段。不过我们先把那个第17段这里面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啊。两个礼拜前我们也谈过，特别是从旧约的诗篇里面引用大卫的诗篇有好多篇了，当然里面有一些他引用的很可能不是大卫的诗篇啊，因为那个一开头上面写的是亚萨的啦诗啦啊，就是不一定是大卫所写，不过加尔文他认为那个都可能都是大卫的诗所写，不过他们是乐官，官了他们的名，可能用他们来谱这个调等等啊，这个不重要。那我们主要就是诗篇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圣徒的经验，圣徒的经历，他们自己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所面临到各样的啊的这些经历，带给他们内心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挣扎啊，交战呢。就好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天人交战啊，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所碰到，有的是我们外在生活上面我们所碰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加给我们的试炼，所加给我们的这些攻击啊，带来的这些风浪，你引起我们内心里面的忧虑等等，这个很实际的啊，很实实在在，不是说啊我们要认为自己有信心的人就不可以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其实我们用个比方来说好，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人身体健康，我们通常从表面上面来看呢，认为啊这个人没有生病。那么他不生病，并不代表他的身体上面啊没有遭受任何其他的这种侵害。事实上，我们了解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一直不停的都受到我们环境里面所可能带给我们的这些不好的啊细菌啊 virus 各方面的啊这种从环境，从不卫生，从食物，从我们的呼吸各方面接触， 一直不停的，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一直受到攻击。那我们把这个免疫系统比喻成我们的信心好了，就是我们这个信心怎么样叫做健全，怎么样叫做好，就是你能够抵御得住，你要知道用什么样的管道，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来面对我们这些临到我们身上的各样的事情，无论可能是带来的我们心里面的焦灼了，或者是外在这个环境所引起来的风波了，可能对我们个人的攻击，或者是我们所要求的事情，我们这个不见得完全如我们的意义，这些顺遂，这些不同的东西一直不停的会临到我们，一直不停的考验着我们。我们真正要学的就是我们要学会，不是说没有任何这一方面的侵扰才叫做信心坚固，不是，反而是有越多的侵扰，这个都代表的是我们的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现实，很真实的，都是很真实的。那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学会来面对来处理。所以他从一方面从定义的内容，从它的重点上面来看，强调信心一定是带着有确据有把握，是一种 certainty。 但是从经验上面来讲，我们又知道我们一直面临到各样的起伏，各样的困顿，各样的攻击，各样的交战，各样的挣扎，各样的风波，各方面你能想到的都有。那一方面也表明了，也告诉我们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我们还处在这个世上，这个方面所带来的环境，这个世界上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因为他还浮在那恶者的手里面从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还是有不停的有各样的考验临到我们。我们自己还活在肉身里面，所以我们肢体里面还有那个律一直在作祟所以这一方面都是很实实在在很现实的事情。我们自己读加尔文的这里面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加尔文呢，他很平实，他也很诚实他不会说我纯粹只讲究那种属灵性忽略掉我们在平日生活里面很现实会面临到。那么他所讲的也很踏实很实实在在教导我们如何来面对。诗篇，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好多，其实他这边举了几篇作为一个例子，我们自己平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的角度，用这样的一个读诗篇，等于说我们读诗篇有好多方面的诗篇里面，我们来学看看圣徒他们的经历，面临到这个事情他们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到上帝的面前来呼求他们又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找到帮助，找到真正的帮助找到那条路，如何能够这个得胜，如果能够克敌制胜。那这是读诗篇的一个方法了，或者是说读诗篇的一条路。读诗篇当然有好多不同的我们可以学的，我们学习一个，特别是学习我们怎么样在感情上面来发书我想起古书里面孔子他就讲过，他讲说小子何莫学夫诗，他是建议他的学生说为什么不来学诗要学诗，为什么呢？因为诗，当然这个诗不跟诗篇的诗不一样，是读中国的诗经的诗中国的诗经的诗里面其实很多很多都是情歌那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人是有感情的，碰到有各方面都有不同的感情，有自己身世的感情有这种男女之间异性之间的感情，有同事朋友之间的，也有家人的感情，各方面什么样的，那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个管道来发输出去那诗篇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管道了。他特别提到了四点，他提到了四点叫做心，高兴的兴，心观，观察的观，群体的群，那个愿， 怨这个发怨言怨气那个怨的意思啊，心观群怨啊。那这个四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这个心是代表说有一种可以引发我们的一种感情啊，能够好像能够来那个观呢，是一种观察我们个人或者观察我们周遭的这个朋友啦、亲人啦，或者是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的人，他们的心智、他们的那种智、他们的节气啊、他们的这种节操、他们的志向啊，这个叫观。心观群呢，群是有一种共同性的意思。我们生活在这个社群里面，我们大家一起这种有一种共同的一种感情，这种好像要来感通，要来这个跟我们周遭的人在某种的认知啊、感情上面要能够来认同啊，这种是群体生活很自然很需要的。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沟通的管道，你就变成好像你生活在群体当中，但是你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啊。所以孔子讲到心观群怨，怨呢就是你要找到一条能够来疏解你的一种情绪，疏解你的一种这个怨，这一种怨恨，这一定会有的啊，这种感情一定会有的，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怨恨，把怨恨完全压制下来，那才叫灵性。我想那个其实是违反了我们的人的一般的这种常情，那反而不是真正的灵性。灵性一定在我们的人性上面呢有某种的这个共同的基础，但是也有来约束、来矫正我们人性上面的这些需要给我们的警惕，这些需要给我们如何能够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的那种力量。但是如果说我们认为说没有任何的一点的怨才叫做一个完完整整，那这样的话变成不是人哦，变成好像这个古人所讲的变成了忘情的人，变成太上了，变成那种好像不是真正在地球上面生活的人，而是生活在天上的那种仙人一样的啊。我们读诗篇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四个这个提示，我们来试着来读旧约诗篇里面，也可以从心观群怨这四个角度啊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写诗的人他如何面对啊，他如何他怎么样向他自己来讲话，他又怎么样向上帝来发出他的这种心里面的苦恼啊，他心里面的这种可能是惧怕啦。可他要找到一个能够好像他能够抓得住能够扶持他的，他心里面有这种忧虑，他要怎么样把这个担子能够卸下来啊，所以这是好像我心观群怨这里面他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看他来倾诉，把他的所有的肚子里面心里面的那种不满啊，心里面的那种这种抱怨通通把它向上帝一股脑把它倾诉出来。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来学一个圣徒，特别是圣经上面的正典里面所留给我们的这些圣徒们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自己的经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啊。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要讲，我们继续讲，讲什么？我们继续讲说，还是一样讲一个信徒的心里面。信徒的心里面有没有这种 conflict， 有没有这种挫折所带来的这种挣扎啦、这种冲突啊，这种都有的啊，还是一样有。这个我们一个信徒的心里面还是一样，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要在信心上面更多的能够长进，这个、更多的长进一定是个过程，一定是从不完整、不完满啊，一个很粗浅的，慢慢慢慢晋升到一个更精细的，到一个更好像全备的啊。圣经上面都是这样讲的，好像我们 这一阵主日学里面读的哥罗西书，你看哥罗西书里面所讲到的其实都是一个进度，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一个进度。我们就拿我们明天要读的哈，我们明天要读的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保罗他就提到了，保罗他提到他特别跟哥罗西教会还有老底嘉教会的这些信徒们，就是那些会看到这封信的那些信徒啊，他就讲，他说我要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嘉人啊，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边啊，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嘉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啊！保罗也很啊，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个话，有时候会感觉到说，好像因为他很直接的啊，这个有话直说的，他也不跟你婉转，跟你客气。为什么他在这些众人面前要讲说，我为你们尽心竭力？而且还不止说了一次啊，因为他第一章的结尾他说了一次，第二章一开头还是延续着下来，他又说了一次啊，好像这个很不懂得谦虚，其实不然啊，他就是要把他实实在在很诚实的表达出来。他要讲说我为什么尽心竭力呢？他有一个心意的，他有一个他真正的目标他要达成的，就是要叫你们的心得到安慰。这个安慰啊，是有那种勉励的意思，这个安慰啊，是就好像保惠师的那个安慰者 comfort 的那个字眼，保惠师是他的名词呢，是指的一个专有的一个名词，是保惠师。这个安慰的字眼啊，就跟保惠师是同一个 family 同一个字组里面取出来的字，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安慰，就是勉励啊，就是他好像一个 mentor 一样，好像一个导师在旁边呵护来指导你，来提醒你，来安慰你，来鼓励你，有那样的意思。所以在有些意这个翻译的经文里面就把它翻译成是 strengthen 啊，我们的 your heart will be strengthened， 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坚固了，得到因为这个保惠师他所做的就是让你坚固，让你来安慰你，来劝勉你，来鼓励你，让你得到坚固。好，一个是心得安慰，第二个呢，要因爱心互相联络啊，这个是很重要，彼此相爱，在爱里面连接在一起，就有点而像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个书信里面讲，他说啊，要借着我们的信，叫基督呢住在我们心里面，好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然后呢又要与众圣徒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看要一起明白，就是一种联合的意思，一种大家合在一起，在认识基督的爱上面都要能够合在一起啊，不单单是你个人的一个体会，还要有一个整个一个 community， 一个 communal 的这各方面的一起的认识啊，明白基督的爱和等长阔高深，到一个地步甚至知道说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所能够明白的。然后呢底下他就讲，他说啊，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你看到没有，就换句话讲这是一个过程啊，讲到信心呢，你说里面有没有冲突，有没有挣扎，有没有，一定有的啊，没有的话那才怪，那是变成太理想化的那种啊，这个好像不属于这实在实际的那种信心的例子。信心里面一定就是有这种挣扎，一定在一个过程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还处在一个不完美的这个范畴里面，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完美，我们自己本身都还没有成全，都还没有完满，而我们还在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还要学，所以呢一定有一个过程，一定有一个步骤啊。所以他这边保罗他在哥罗西这边讲，他说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这个充足的信心呢，是一个片语， 在希腊文里面其实是一个复合字，它是一个字，是两个字 组成的一个 compound word， 一个复合的字啊。那充足的信心，这是在圣经里面经常用到的，满足的指望，充足的信心，在不同的书信里面都用到过的啊，这个都用到过。好像保罗在不是保罗，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用到过，他也用到充足的信心，用到这个复合词啊，或者翻译成满足的指望啊。那么他这里面讲啊，在悟性里面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指望啊。所以换句话讲，知与信的不能够分开来，不能够完完全全分开来。有的人就是只讲信，他也不讲究知啊，他就往内心里面只求他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经验啊、自己的体会，而忽略掉圣经上面所圣徒的经验，这种群体历史历代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些例证，那也是会带来危险的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在这个悟性上面，在我们的智慧悟性上面一定要有所联合在一起的。信心不离开知，信心能够促使我们去求知，那么我们的知在圣经上面知的越多，也能够帮助我们来矫正、来修正我们的信心。那么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叫我们知道，所以他一定有一个目的。你看保罗他说我尽心竭力呢，就从这几个层面让我们来看，爱、信、这个心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安慰，或者是心里面能够得到坚固，爱心，因为爱心而能够互相联络，而后呢在悟性当中，要丰丰足足的悟性当中呢，要有充足的信心啊，就是这是讲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一步就到位的，一触可及的啊，都是在一个过程，在一个挣扎，在各样的这种征战、挣扎、风波里面啊，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才慢慢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更达到一个成熟，更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哈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好像那个我们所讲的加尔文的五个要点那个最后一点Tulip 那个 TULIP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就是圣徒的坚韧，这个意思是讲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最终至终信心的得胜啊，那这当然你说你这个信心得胜是因为我的信心的得胜呢？其实不然，其实是因为主已经得胜，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我们一定要下功夫，我们要了解啊，到底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啊？就说最终啊，这个你的那个把握确据呢，还是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应许里面。还是要回到他自己的话语里面啊，还是要从圣经里面圣徒的经验，从这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帮助。但是我们这一方面呢，要把它建立起来，就是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还处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里面，我们还在活在肉身当中，我们还有我们的许许多多的这个试炼啊、诱惑啊，这个试探啊，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软弱啊，我们可能有的这个引诱失，这个失败，各方面都有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教导，学会我怎么样来面对啊。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身体要健康，那我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免疫系统，我才能够。抵抗是，那么我自己的生活呢？我生活一定要懂得怎么样过一个健康的生活。那么从这个生活外在里面，我也来，等于说来辅助我的这个我生活作息正常，我的饮食我也很小心，我注意卫生， 环境各方面的，这样的话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好，就我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要一方面知道我们一直不停的面临到这个征战，一直不停的面临到这些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挣扎，外在环境所引起来的这种挑战、风波、试炼、引诱各方面，那也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也知道我们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拯救我们，还允许我们在这世上有我们这一段的生活，就是来操练我们，就是来考验我们，就是来成全我们，要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够成全啊。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知道说主已经得胜，上帝的应许也应许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言啊，他已经得胜了。所以这个 perseverance 圣徒的坚忍呢，到底不会失落掉了，这个一定要，我们一定要下功夫，要能够来学习啊。这里面有它重要的地方。好像我们上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讲到什么？讲到得胜，好像讲到说这个赶鬼的权柄呢，我们为什么能够胜得过呢？这里面都有它的道理在。我们特地举了约翰一书里面的经文，还记得吗？约翰一书，一个是约翰一书第四章，一个是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的经文，讲到说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世界上面的是敌基督者的灵，那个谬妄的灵，错谬的灵啊，虚谎的灵，那这些这是世上，那我们里面的呢，我们里面的是上帝的圣，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上的更大，这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的经文。那还有呢，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的经文也很宝贵，他就讲到啊，他说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些因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所以这几句话翻来覆去，两节经文而已，翻来覆去其实好像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啊，从上帝生的，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的世界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就是那有信心相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些像这些我们一定要把它紧紧的抓住了，一定要明白，就用很单纯的这个接受的心，因为这是上帝所讲的话，这是所启示记录下来的话，而我们也知道在主的救赎 的工作上面，他已经得胜，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已经完成了，打败了那个当时权的魔鬼，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啊，就是 faith ultimately triumphs over those difficulties， 在约翰加尔文他所讲的啊，常常这些外在的困难好像把我们围困住了，好像让我们进到了一种很艰困很危险的那个处境，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给建立起来。你说我很难，有时候很难完全能够讲得通明白的起来啊，明白说为什么的的确确有些地方啊，有我们所无法了解的那种属于奥妙的地方呢，上帝如何用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使我们能够胜得过呢啊，有时候我们很难一条一条啊，一点一点把它分析的透透彻彻，分析的这个很清晰，但是就像亚伯拉罕那时候一样，他还没看到，但是他就接受了，他就跟从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信心由悟性所能够得着的一部分， 也有我们承认我们还不完全啊，不全备，没有办法能够看得透彻的，也还有那些部分啊。我们上一次查经的时候也讲到，引用那个希伯来书，我们上次还是两个礼拜前，我们讲到这个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的伟人，他们从远处看见，他们在这世上，他们得着了吗？他们没有得着，但是他们将话表明他们的信心落空了吗？没有啊，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说他们都是存着信心走的，他们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却从远处望见，而且呢也欢喜迎接啊，因为他们知道了，他们到一个地步，就是从许多的方面，他们自己的经历再回过头来印证，再从他们所领受上帝给他们的确切的话语，虽然没有看到，虽然还没有得着，但是他们已经到一个地步，他们好像从远处看见，而且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知道说有一个家乡是在天上，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城市啊，是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所以像这些话语都应当，我们都应当用这个很单纯的信心就接受下来，成为真正信心的那个锚一样，那个好像那个船所抛下去的那个锚啊，就像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所讲到的啊，我们有这个锚，把我们带进到至圣所里面啊。他说啊，这个先锋呢，耶稣基督做先锋啊，他为我们进入幔内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啊，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而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这位大祭司连接在一起呢？他说啊，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八节那边讲，他说借着两件不能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实地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然后第十九节讲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啊，说我们有这样的指望，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所带给我们的指望，像是这个灵魂的锚一样，又坚固又牢靠，而且通入幔内呢，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至圣所里面，主耶稣基督是能够连在一起的啊。啊，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啊，事实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一节那边有那个片语，满足的指望啊，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充足的信心的那个字眼啊。希伯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所用到的充足的信心，这个字眼呢、在好几处的经文里面用到不多，这个复合字啊，在好几个地方用到过的，譬如说我来看一下哈，譬如说啊，譬如说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那边也是这样讲的啊。第十章第二十二节，他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还有别的地方也讲到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啊，第一章第五节啊，他那边也讲到说用到这个充足的信心，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 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就保罗他这边讲他所传的啊，他所传的这个福音，不单单在乎言语啊，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好，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结论啊。第十八段里面就讲到，每一个信徒其实啊，一直不停的经历着内心里面的一种交战啊，挣扎啊，就像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免疫系统，我们的防御系统一样，一直不停的是受到外在环境所可能带来的这些啊。这种病菌的侵扰，可能我们会受到一种感染呢。但是如果我们健康，如果我们的生活作息饮食各方面休息都能够配合得好，我们能够胜得过，我们能够克服，所以我们的信心站立得稳，我们的身体 表现出来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不代表我们的信心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的一种好像来有那种尝试来污染我们的信心，来污染我们，来好像要感染我们的这个要击败我们的免疫系统那样的一个情形，一直都有的，一直都有，我们真正对一个信徒来讲，虽然面临到这些交战，面临到这些冲突，面临到里面带给我们许多的担忧忧虑，焦急，但是我们一定要一方面我们要认识说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一个不全备的环境里面，还有我们的内心里面一直有这种所谓的对偶的东西存在，有信心，因着信心坦然无惧，但是同时也有一种惧怕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一方面坦然无惧，一方面是惧怕，其实都在我们的一个心里面。同样道理，一方面我们有这个确据，有这个把握，另外一方面呢又有很多的疑惑，又有很多的这个忧虑，也通通集中在你。这个原因什么原因？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还活在肉身里面，我们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成全的地步，外在的环境也都还是这个握在那恶者手中的那种环境，所以我们在一个不完全的一个处境里面，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那真正我们要学的如何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着，能够紧紧的抓住他的恩言，他里面的应许，我们要对上帝所应许的那种他不会改变的那种应许，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平日的这个读经啊，我们自己的灵修，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的追求上面，一定要把这个给奠定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对圣徒的坚韧，最终我们的信心会带领我们到得胜的地步。那这个原因不是说我们的信心到那时候变成完美无瑕，靠着我们的信心能够使我们的这不是，就我们的信心好像那个毛一样，好像是那个管道把我们跟主他自己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能够从主的得胜里面，在主的得胜里面我们也参与在里面，从主的话语里面他给我们的这些很宝贵的经文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所以信心呢就像这样子，把最终圣徒的坚韧，最终的得胜我们一定要奠定起来，那也常常提醒我们一定要，那个依据那个把握呢一定要从上帝的话语而来。我们查经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这个对圣经上面，对经上的话能够更多的明白，更准确的明白，更全备更完整的明白，谁知道这里面他 给我们的各样的这种教导，给我们各样的勉励，给我们各样的真理啊，给我们各样这种依靠着能够得着能力的这些源头根源，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虽然信心受到很多的侵扰，起起伏伏，甚至信心软弱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支取的，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开那种好像自己自怜呢，或者是只有埋怨的没有喜乐的啊，或者是这个丧胆的丧志的，好像没有任何的指望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依靠了，都从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多读诗篇，从圣徒的他们的经验里面，我们来会通，我们来找到啊那个群，就是他也是蒙恩得救里面的上神的子民，我们也是，他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活在他自己的这个身肉身里面，当然也碰到这些问题。那我目前也是处在一个不完美的这个社会里面，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也是还活在我的肉身里面，所以从这里面要找到那个共同的基础点来能够这个所谓的群呢啊，心观群愿这个群，我们能够跟他好像能够共鸣的，能够也了解圣徒他，并不是只有我个人面临到这些挑战、这些难处啊、这些这个风波啊，其实每一个圣徒活在世上都一样。那我们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些诗篇里面，我们来看能够学到什么啊？他们如何来处理，如何来面对啊？所以如果读任何的一些分享介绍，特别是讲到有关于信心啦、灵修啦各方面，如果都讲来讲去都是讲他个人的经验呢？我想我们应该要谨慎一点，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啊！我们常常碰到看到像这样的书，有人提起啊，有人或者是用那些书作为一个教材，有的时候读了之后，你会引起我们的一些羡慕，哇，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好像处处都能够好像在面临到各样的事情上面，他们都能够顺利，他们都能够克服，能够得胜。那我们就要来看从他们所经历的途径，他们所引从哪边得着那个能力，得着安慰，得着这些这应许，这些我们需要在读的时候要能够分辨得清楚。如果讲来讲去都是讲他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如果他里面讲的是很特别的、很特例的、个别的一种经历啊，我们要小心啊，一定是从圣经里面，一定是从圣徒的经验上，一定是从上帝的话语，一定从真理的教导当中建造起来的啊，好像。我讲到这里，我想起来这个刚刚我们讲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保罗讲说因爱心互相联络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整合起来啊，就是个别的，我们不是个别的活在上帝面前啊，的的确确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也活在这个社群当中，但是基督徒呢一定要有一个团契，一定要有教会，因为互为肢体，这肢体不是个别做肢体啊，是离群所居，不是，都是大家集合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而且要彼此联络的，要与元首要联络，然后以至于我们彼此要联络起来啊。所以这个因爱心互相联络，我觉得那个这个讲得很有意思啊，在爱心里面，因着爱心，因着爱，因着我们共同领受的基督的爱，上帝浇灌下来，把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我们一定是通过这个能够 在爱里面也能够彼此联络，彼此连结，整合起来啊。那我还读到有一个问题，其实讲到这一节的时候啊，有一本书上面他发问了，他说保罗为什么讲说因爱心互相联络，为什么不讲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 knowledge 啊 ，united in the knowledge 啊，就是 united in love。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为什么他不讲说我们在知识上面啊，我们因共同的知识来互相联络啊？那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了。不过我是把这个题目想到这一段，我把这个题目也提出来啊，提出来让大家也来想一想啊。保罗他这边讲，他说他尽心竭力是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能够互相联络，以至于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上帝的奥秘。我想其实从这里面呢，从哥罗西教会当时的背景呢，我们大概多多少少可以稍微了解一点，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异端邪说来鼓吹某种的奥秘啊，鼓吹某种的这种的 knowledge of mystery， 认为你要有这种奥秘的知识，你才能够啊与那个真正的这个上帝能够连接在一起。好像保罗啊刻意就是要讲这一段话呢，要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们，那真正的奥秘啊是在基督里面，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而且这个呢，既然讲啊要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这个奥秘呢，这个蒙恩得救的人已经启示出来了啊。所以圣经上面用到奥秘跟启示常常是相对的词汇啊，而且常常连在一起用的啊。通常我们想没有启示的叫奥秘啊，从字面上面来看是对的，没有启示出来的是奥秘，启示出来就不叫奥秘了，是不是？那但是常常呢，圣经上面所讲的奥秘都是已经启示出来的，原先我们不知道，现在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了。所以他这边讲叫我们真正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你说这个启示出来了没有呢？启示出来了，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无从去知道，无从去知晓了，是不是？所以保罗他好像讲这段话有他的用意，就是你不要去随便听信那些师父们所倡导的那些自认为他们有那个奥秘的知识，你只有到他们那边才能够得着。保罗言下之意就告诉我们，其实这有一个过程，到一个地步他真正的目的就是大家都要知道那个奥秘，而且这个奥秘是已经启示出来的奥秘了啊。所以他并没有讲说大家在爱知识上面互相联络，而是讲到用爱心来互相联络。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继续讲第十九段。这第十九段呢是比较简短的一段。第十九段就是讲，因为约翰加尔文他要特别强调，圣徒有的信心是只有圣徒有的，很多时候非信徒也表达出有某种那种好像具有信心的这种的那种表现，其实他们不同，他们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啊，不能够真正能够这个所谓的坚忍到底的那种信心啊。圣经上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也多得很，很多有这样的啊，他们原先在信徒当中呢，有好像主耶稣那时候跟着他的上这么一大群的人，但是等到主复活升天之后，教会基本上只有120个人，大概差不多这个的数目啊，大概蒙恩得救的圣徒们合在一起的最初的教会的这个肢体也只有120个人左右。当然可能还有更多散居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当时在耶路撒冷也就只有这么多了。那些一大群的人当初看起来也像有信心的啊，也见过主所行的神迹，以至于他们有某种的信心，或者他们听过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教训，他们也 也有这个领受所栽种的道，可是呢很可能那个信心将来没有办法真正成熟能够结果的啊，好像那个种子撒在那个不同的四种不同的这个土壤里面，结果产生不同的回应，那样子情况一样的啊。就是很多人最典型的大概就是犹大了啊，犹大，你说犹大那时候他甚至他说觉悟来世的全能啊，他在圣灵里面有份，甚至觉悟来世的全能，因为他看到主耶稣所行使所彰显那个上帝国的能力，把鬼赶出去啊，平定风海，他能够医治这个瘸腿的人，甚至叫死人复活，到这样的地步，你说他有没有信心？他可能他能够讲出来的东西更比我们还头头是道啊。所以非圣徒在某些情况底下也表达出好像有那样的信心，但是不能够真正持续，不能够使，不是所谓的 saving faith， 使我们得救的信心啊，那种信心很可能就是当下欢喜领受，就是一种啊，只不过是暂存的，只不过是跟着环境连在一起，等到环境一变了，那个信心可能就掉掉了。所以他加尔文他要分辨这两种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圣徒有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不同的这个环境的变迁的影响，各样的考验引诱，或者我们的软弱失败，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信心好像变得很脆弱一样，这种软弱的信心，或者是小信啊，或者是不足之信啊，我们刚刚讲的充足的信心，我们现在变成是不足的信心啊。那加尔文他在第十九段里面他特别强调的，即使软弱的信心仍然是真实的信心啊，他要特别要勉励信徒啊，虽然我们的这个信心有的时候是软弱的啊，好像力不能胜，到一个地步啊，哎呀，被外面的这种洪涛好像都要漫过了，整个把我们淹没过去了啊，那种软弱，那种站立不稳的情况，他要告诉我们说啊，仍然这样的信心仍然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啊。那么这个信心呢，其实啊，经常是这种对偶性的存在。我们刚刚讲到说，有放胆无惧，也有呢恐惧，好像两个同时都会存在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一方面要有一种确据，一种把握；另外一方面又有某种的一种动摇，一种好像从经验里面告诉我们，好像不像是圣经上面，不像是这个定义里面所讲的这样子的一种坚固稳妥的那种感受啊，也同时也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讲到说，信心的这个力量 strength， 信心的那种坚固跟信心的软弱，其实在很多时候也同时好像存在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有我们好像有这个力量的这一部分，在某些事情上面来讲呢，我们可能又感觉到好像很脆弱，好像我们没有信心啊。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对某些事情我们觉得说，哎，我的这方面没有问题，我的信心十足，但是谈到另外一方面的时候，或者是要面对另外的一些这种任务的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又感觉到好像我们很脆弱啊。那这个时候呢，是好像两者都居住在我们的这内心里面，好像我们的信心里面常常就是有这种冲突的两方通通汇集在里面啊，这个是很真实的写照啊。所以我说加尔文的很平实，很诚实啊，而且也很踏实，他所讲的东西啊，他不会只是唱高调啊，那他一定也把那个很实实在在圣徒所会面临到的经历，他也把它写在里面啊。 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加尔文的他的生平，也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因为他的环境呢，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强壮、很健康的啊。他是一直体弱多病，然后又有很大的任务、很多的事情，这个各样的事情加在他身上。啊、那么外在的环境呢，他就是等于说是一个孤城，日内瓦基本上就是一个孤城，虽然在现在的所谓的瑞士有好几个城市啊，但是有某种形式的联盟，但是那个联盟啊也不是很牢靠、很坚固的，所以外面有外面带给他的压力啊，带给他的这种好像那种虎视眈眈要吞噬着他们，要动摇他们，内部也有不同心的人，然后他自己也面临到很多。那我们如果了解这样的一个他的生平，我们再来了解他讲的这些著作里面所提到的，我们会感觉到某种的一种安慰。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自己经历过，他面对过，所以他讲的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高调，他讲的是很踏实，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一种属灵的经历。但是他可以看得出来，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好好的把上帝的话语整理出来，把上帝里面他所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样从里面能够得着这个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所谓的大能大力，所需要的使我们能够刚强起来的那些话语，那里面的那些应许，他很重视的啊。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十个段落，这个我们的信心里面呢有软弱的地方，有软弱的那一个层面，同时又有呢刚强的那一面，好像两个很不协调的那种那个冲突的水火不相容的那样子不协调的东西摆同时在里面。不，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这个话语里面他特别提到，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因为我们都还在一个不全备、不完整、还没有被成全的那个地步，所以我们这个一定我们要知道。就好像这个 Tulip 里面的第一条啊，他要强调人都是一个堕落的，这个完全的堕落。你说我蒙恩得救了，所以我蒙恩得救了其实是一个被称义了 的罪人，我们还是在软弱当中，还是在这种污秽里面啊，只不过上帝他把我们拉拔起来了啊，使我们从这个不再陷溺在这个深渊里面，使我们被拉起来站立在磐石上面。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我们还活在这个外在的这种污秽的环境里面，所以随时随地都还是有各样的这种牵扯啊，要把我们给拉下去，要把我们给拉。所以要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要知道我们还活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软弱的肉体里面，肉体里面还有一个律，那个肢体的律要把我们挪去。所以我们那个征战呢是一直不停的。那我要怎么办呢？那我要长进呢？我要不断的来求知呢？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个过程。这里面有个过程呢，就是要一定要不断的来学习，一定要不断的来长进。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我们的无知，我们还不足啊，有我们的那个蒙蔽的地方。虽然我们已经领受了启示，有宝会师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来提醒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大的那个这个所谓的还未去征服的那些领土等着我们去征服。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底下我们来统管的，可能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一部分而已。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呢，是我们要去征战，就要去把它夺回来的啊，有点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了啊，这个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了，那这是所应许的地方了，这是 主要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完全得着了没有呢？还没有，他们也只不过得着了他们自己所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是未得之地，还有很多地方他们自己的脚掌还没去踏，因为他们还没去那边征战，还没有去把它夺回来。我们的内心其实很多地方是这样的，所以加尔文他特别强调，他说 We must constantly keep at learning、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还在一个过程当中。你看啊，他所其实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很多地方都是渐渐啊，就渐渐的被更新起来了，在知识上和各样的这个见识上面，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长进，不断的新啊，就好像那个哥罗西书的那个第三章啊，我们到时候也会读到的啊，在这一季的主日学，他就讲到，他说啊，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啊，我们既然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就应该把这旧事给脱掉了，把旧事给去掉，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然后这个新人呢，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话了啊，这段话里面就他就是讲到渐渐的更新，渐渐有一个过程，所以要不断的学习。我们要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在主的话语上面学习，在对圣徒的这个典范，对圣徒的经历上面我们的学习啊，然后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彼此来学习，有一个总目标，其实也就在我们明天要讲的主日学课程里面讲，就是要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样子我们所领受的教训，正如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也好像我们上一次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他说保罗说，我为你们不断的祷告，要求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然后呢，你们的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啊等等。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这里面有一个过程，有渐渐，常常用到渐渐这两个字眼啊，这是一个时间的副词，代表的就是要经历一个过程，你必须要有这段时间，必须要有这段的这个经历，要有这段的生活，在这里面我们来慢慢学。就像加尔文这边所讲的，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来学习，因为是一个渐渐更多的知，更多的这个学习，更多的长进，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到一个地步，到一个更全备的地步，或者是更成熟的地步啊。好像说我信心不足，求主加添信心啊，我们不断的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信心好像就是被加添进来的啊，主一直加添给我们，我们的信心就所能够涵盖的范围越广越稳固啊，会带来有一种某种的这个疑惑的惧怕的那种范围就越来越缩小啊，这样子好像那个福音书里面所讲的啊，门徒们不经过那个事情，所以他们就看到大风大浪了，他们就吓坏了，就以为啊这个要沉到海底，沉到湖底去了啊，他们认为他们要丧命了，赶快把主耶稣给叫起来，结果主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平静的这个风和海，对他们讲说，你们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你们这个小信的人啊。那这个时候他们经过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学了一个功课，他们就知道说，哎呀，这个到底是哪一位，我们跟随的这个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居然连大自然，居然那个风和海都听他的话了，好像那个父亲带了孩子到主耶稣跟前啊，主耶稣说这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结果他就喊，他说 主啊，我信，但是呢，我信不足，求主加添。啊，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信心？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有信心，可能信心很脆弱的信心，很软弱的信心，很小的信心，很不足的信心，所以我们也要向主来求主加添。那加添，我们不是坐在那边等着主来灌给我们，把那个信心好像那个好像油啊加油一样，好像那个水加天水一样加给我们，是主加给我们，就靠我们不断的来学习，回到他的话语里面，回到主的这个教会里面，团契里面，在他的儿女当中，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来学，我们从圣徒们的分享里面我们来学，我们从圣经上面圣徒的这个经历，他们在诗篇里面所留给我们的，我们从这里面来学，从圣经里面所留给我们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学，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就容易能够越来越充足，越来越稳固，信心坚固。就好像他那边所保罗继续讲下来的哈，他那边就讲，他说啊，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rooted 啊，而且呢要 build up， 要把它建造起来，要往下打根基，要往上被建造起来，然后呢要 strengthen 信心坚固，所以这都是主加添给我们信心的途径，不是坐在那边坐着等，而是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他了，我们就应当遵主而行，遵他而行，那么在他里面呢来生根建造，使我们的信心坚固，好叫我们的感恩的心也能够更增长，好叫我们的这个信心能够更全备。好，我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呢就继续讲，下一次讲的是第21段落，那个题目 title 啊，那个 subtitle 你一看呢你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了，他的 subtitle 是讲上帝的话语是信心的盾牌啊，好像我们的高台，我们的保障，那是靠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语 The word of God as the shield of faith啊，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他这边第21段呢好像做一个再做一个整理，这个第21段落里面再给我们做一个整理，要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盾牌。好，我们就讲到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大概是复习了一点点17段，然后我们讲了18 19 20讲了这三个都是比较小的段落，他要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内心里面的信心好像起伏的变动的很大，我们就开始怀疑疑惑我们自己到底是有没有信心的人啊。对家人来讲，软弱的信心对信徒，对蒙恩得救真正蒙拣选的圣徒来讲，你的信心虽然软弱还是真实的信心啊，不见得叫做移山倒海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那有一些那种好像能够医病赶鬼的行异能的那样的信心，你说是真正得救的信心吗？反而不见得。就像主耶稣他对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讲的啊，那些人讲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啊，行许多的异能，奉你的名传道。结果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他们没有得救的信心啊，好像只有外在那种看起来啊有现象而没有实质的那样子的，那个不是。所以加尔文他很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信心软弱，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得救的信心。同时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心里面一直啊是同时有这种好像两相对立矛盾的这个这些元素在里面啊，又有惧怕， 又有放胆无惧、坦然无惧，好像并存在我们信心里面，好像又有这种确据跟把握，又有各样的冲突、各样的这种喜，同时也大家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不足，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所带来的限制，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还有这个过程，我们还有这个经历要我们去走，要我们去经过。那在这个过程、时间的过程、经历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我们要学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要 keep learning, keep at learning, 要认识到我们的不足、我们的无知，同时这个可能带给我们另外的一种动力，要我们更多的去知，更多的，而且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成长呢，都是经过一个过程，渐渐的过程。所以我们把这些整个整理起来了，会让我们在认识我们自己的信心、认识上帝所定的这个信心的含义上面呢，就更踏实了，更很实实在在的。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结束今天我们的这个查考。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我们所分享、我们所查考，虽然根据的是约翰加尔文他自己的著作，但我们深信加尔文他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你在他这一生当中你所带领他所经历，也引导他能够娴熟圣经上的话语，能够很深入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所写下来的著作留给我们后人，就是一个很诚实在主面前把所领受、把圣经里面的教导的原意，然后真的很实实在在的把它写下来，我们读，我们来揣摩其中的意思，也引导我们回到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印证，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也能够生根建造，也能够信心坚固。我们把这样的心意带到你的面前，也求主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都还给我们有年日、有机会，要我们来不断的来学习，能够渐渐的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呼求，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